谢谢敬拜团队带我们一起把感恩和赞美献给神。每一次我们诗歌敬拜，而且每一次我们与主连接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都被提到天上，我们向高处行，感谢主。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且听神的话。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今年的十月初的时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引起很多人的叹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为此祷告。虽然在巴勒斯坦地区，那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都用平安来打招呼，以色列人他们会说 Shalom， 阿拉伯人他们会说 Assalam Alaikum， 但是这两个同源的都是出于亚伯拉罕的民族，恰恰是世界上最没有平安的两个民族，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平安之城没有平安。从古到今征战不断，阿拉伯以色列家园的划分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信仰的原因非常复杂，所以无论是战争还是和谈都无法彻底的解决这个凝和的时局。其实早在2600多年前，在犹大国即将被巴比伦掳走之前，上帝其实已经通过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一个平安的出路。这是上帝给以色列当时的犹大国马上要被掳走了，但是上帝也对以色列国那个时候的犹大国的那些邻国说，我有一个让你们平安在这个地方和平相处的一个终极的方案。这个终极方案说的是在耶利米书的12章，你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归向永生的耶和华，你们就可以得着平安。属灵的人能够穿透万事，我们看到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神仍然在掌权，神在今天仍然在施行拯救，神将来也要来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来寻求属灵的智慧，从撒母耳和扫罗的故事来看上帝的引导和计划，上帝来选召使用撒母耳来高立君王，建立王的职责。撒母耳呢是古代以色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士师，他也是最后的士师之一，他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你知道一个国家可能当时的王国最重要的是王，他比王还重要，他是立王的人。撒母耳是他的妈妈是叫哈拿，他是一个神迹而生出来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有6个孩子都是男孩，6个男孩都是不孕的妇女，因为超自然的神迹生出了的孩子，所以撒母耳是其中之一。撒母耳的妈妈向上帝祷告，在还没有得到撒母耳之前呢，还怀孕之前就承诺要把这个孩子要献给上帝，让他一生服侍神。所以撒母耳在神的呼召之下成为一位先知和士师，他带领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回归到上帝的道路来上面来，回到上帝的道路。他被上帝来拣选治理以色列，用公正和智慧的方式来引导百姓。当时以色列有外忧有内患，撒母耳带领他们让当时的以色列能够找到一个团结跟稳定。那么撒母耳最重要的历史角色之一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是一个立王的人，他担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让 以色列国从士师时代到王国时代，他高立第一个王是扫罗王，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他以后又高立了大卫王，撒母耳为大卫王的崛起了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大卫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撒母耳高立扫罗作王的记载以及启示。扫罗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这个便雅悯支派曾经是非常的强大，但是他们后来这个整个支派做错了事，被审判，成了当时最弱小的一个支派。但是上帝就从这个支派里拣选了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王扫罗呢。大家看这个像一个螺旋性的一个图的带给我们一个故事的一个发展。他在那我们扫罗最开始他去巡驴，他的生活本来过得很平静，但是他的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件小事，他也对他们家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他们家的驴找不到了，丢了几条驴，所以扫罗发现 Oops， 我要出去做一件事，我要去找驴。但是找来找去找了好久驴没有找到，他带着一个仆人一起去找驴，驴没有找到。他们吃的粮食快吃完了，身上带的干粮快吃完了，他身上带的钱也都快用完了，他们找不到。所以好像他的那一段时间呢再走下坡路，他说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回家。然后那个仆人跟扫罗说，我们要去找先知撒母耳。他们后来找到了撒母耳，撒母耳对他说，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之后呢，撒母耳就高立他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国的国王。所以这件事被高利做国王比找几头驴当然是好得多，也重要得多的事情。所以大家看上帝的护理呢，就是按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它的结果是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有人把上帝的护理又称为上帝之手。这个是扫罗，他在路上，他在找驴的路上，他要遇见先知撒母耳，怎么能够实现这个会面呢？大家知道驴如果丢了的话，他可能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驴会到什么地方去。你能够有谁能够预测出驴的行走方向吗？他已经都快变成野驴了。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正如人们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驴迷路了，或者认为这些驴迷路了。但是不久之后呢，扫罗发现自己离拉玛这个地方不远，拉玛就是撒母耳住的地方，先知撒母耳住的地方，那里有一位先知撒母耳，他被神指示要高一个人做王。撒母耳也不知道要高谁，但是上帝在后面做这些连接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这后面有上帝的护理。所以这些最小的琐事都被上帝一一的安排，最后达到一个最惊人的结果。所以这位神他在数点繁星的时候，他也数点我们每一个人头发有多少根。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强大的感知能力，我们会当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某一些时候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扭转了整个局势，扭转了你整个人生的走向。在这个选择跟那个选择之间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区别扭转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上帝的护理或者上帝的手不仅仅改变历史震动世界，而且在日常生活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里面也能够看到。所以下面我们要来一起来读经。在周报上呢，只有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最后的一段经文。那今天我们要读第九章的经文，后面的一段经文以及 第十章开始的经文，那我们来一起读。撒母耳和扫罗在屋顶上说话。次日清晨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屋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回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撒母耳拿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样才好了。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下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感谢神的话，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进到你面前，愿我们的心存着敬畏，存着渴慕，好让你经上的话借着圣灵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来保守孩子的口，传讲从你而出的话语，让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所以这是撒母耳第三次与扫罗会面，他曾经在城门口，他玛的城门口与扫罗交谈，并且款待他，给他最尊贵的位置。接着呢，他和扫罗在屋顶上谈了一个晚上，现在他们马上就要分开了，他用这一个机会做第三次的交谈。撒母耳知道这一个年轻人马上要做国王，要担起非常大的重责任重担，他可能成为以色列的巨大的祝福，也可能成为以色列巨大的祸害灾祸。所以撒母耳这位神的仆人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这是一个传神话语的人，一个传道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用主的能力，他有抓住人心。我们要预备有一些特殊的个人交流的时间，我们在基督徒在平日的时候，你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预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客人。我们传讲福音或者做完见证之后，在幸福小组的陪谈的时候回答信仰问题，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是除去人心的石头 或者让人心被主夺回，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时候，我记得在哥伦比亚访宣的时候，在即将离开的前一天，牧师用迫切的心抓住那最后一个人，带他做决志祷告。传道的人紧紧抓住那个人，好像对他说，除非你此时此刻你将你的心献给耶稣基督，否则我不放开你。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分享撒母耳他所要求的关注。撒母耳要扫罗吩咐仆人先走，撒母耳要扫罗要站在那里。我们今天在今天大堂里敬拜的时候，你是否也能够让你的仆人先走，暂时忘掉你的工作，暂时忘掉你的家庭，你的快乐，你的忧伤？这一个星期你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可能你睡觉的时候也受到困扰，你的梦也因为你生活中的困难变得不开心。但是今天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们也把我们的心里面，你现在排除这些事情，你在面对你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一刻时候，这个时候只有你自己和你的上帝在一起。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且站在那里。他们已经走到了城角，已经走到了拉玛城的最后一个房子，他们马上就要到到郊区了，到田野里面。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且站在这里。他好像要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安静不动，尤其你如果让你的心保持宁静，你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你要忘记你寻找的驴，忘记你的富家，你现在要安静听神的话。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一切都静下来。我们的灵魂应该敬畏神的话。你有没有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安静你的心听上帝话的时候？就像撒母耳小时候，我们知道小撒母耳在以利身边服侍神的时候，他在有一个深夜，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对神说，请说，仆人静听。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要想一想小撒母耳当年所做的事情，他愿意让上帝向他讲话。如果你在焦虑中忙碌，你要转向在焦虑中回到神面前，你要在忙碌之中得着安息。但是做到这个事情是非常之难的，除非你已经习惯了给自己安静的时间，灵修的时间，你打开圣经，今天你要阅读一段圣经或者几句话，你对神说，主啊，请对我讲话。安静的时间，灵修的时间，是我们每天从神得力的源泉。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渴望上帝对我们讲话，渴望从神那里支取能力。他是大能的神，我们要渴望与神亲近的那宝贵的时刻，那是你一天力量的源泉。你用那一个时间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力量，来面对新的一天。撒母耳要扫罗吩咐仆人先走，让他且站在那里。那么我们下面要更详细的讨论撒母耳要说的话，他要讲的什么事情。首先呢，撒母耳跟扫罗讲到了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子民的那个国，以色列国。这一个年轻人将要做王，扫罗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做王，他当时所想到的只是他父亲的驴子，从来没想过做王。今天在今天的日子里，耶稣来了，耶稣要你先想这件事，耶稣要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些吃穿用，你生活之中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了。所以如果你认真的听福音，在神的国里你就成为一个王，并且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称颂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了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也有王的身份，我们将来要与耶稣一同做王。在今天我们做我们自己老我的王，我们可以对自己心里的私欲说 no， 可以说不。神呼召你追求属灵的事情，扩张你的境界，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让你的服事可以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人，预备在永恒之中做更大的事，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如果我们忙于工作，忙于考试，我们还是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是要放弃这些生活之中的努力，但是还有一些更高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只满足处理生活之中的那些事情。上帝呼召你，他对你有一个更高的使命，你要追求更高的事，你要追求更大的事。扫罗在这一天还没有想过自己要得到一个国，也许我们也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下面我要向你展示上帝的话，因为可能在那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国，在那里你就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国，你会得到一个不会消逝、不会衰残的生命的冠冕。扫罗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做王，但是以赛亚书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文，这句经文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有的时候上帝他至高的恩典，他喜欢降临在那些还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的人的身上，他们还没有任何的准备，他们甚至还反对神的恩典。这些人在他们耕种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去种地，无意中发现了埋在田里的宝藏，他们只是想去井边去打水，却在井边遇见了耶稣，他们只是去放羊，在野地里放羊，他们却听到了救主的好消息。在我们的主和他的使徒所行的神迹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已经死了，要被抬去埋葬，他的母亲和亲戚都围在他的身边哭泣。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个时候正要进入这一个城的城门，要进入拿因城。我们在圣经里没有读到任何悲伤的人要求耶稣要行一个神迹，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耶稣，他也不知道，可能不认识耶稣，他可能也没有信心期望耶稣能让死人复活。这个年轻人他自己他也已经死了，他根本不可能起来让耶稣来求帮助，让耶稣来做一个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耶稣出手了，他让抬棺者站住，他对那个年轻人说，年轻人我告诉你起来。这个年轻人他就起来了，被交还给那个拿因城的寡妇，这个年轻人的妈妈。许多今天的年轻人也处在类似的困境当中，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们没有求助基督的帮助，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灵魂的状况，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死了，他们对自己毁灭的状态没有感觉。但是神他用自己的主权来进入他们的生活，圣灵进入到他们的灵魂之中，照亮他们的黑暗，让他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人得到的恩典开始了新的属灵的生活，一个他并没有寻求的生活。同样的情况也在使徒时代的也出现过，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乞丐在圣殿的每门祈祷，他找来圣殿祷告的彼得和约翰向他们祈祷，他要的就是几个小钱，如果你在他手上放几个小钱他就非常的满足。他没有想过让彼得和约翰来医治他，但是彼得约翰没有给他寻求的东西，他们以耶稣的名义命令他起来行走，他就跳起来摆脱了疾病。他没有期望得到这样的拯救，但是他却得着了。 这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这之后他的身体就被医治，他心里那坚固的营垒也被攻破。基督遇到许多的人拯救他们，在他们还没有寻找的时候就去寻找他们。使徒马太没有寻求耶稣，主命令他离开那个收税的税官跟随他。还有撒该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和他的布道团在一个路上行走，撒该在那个路边呢，他想看一下耶稣，他纯粹是好奇，他想看一下这个让犹太人那么兴奋的人到底是谁，那个让希律王害怕的那个人到底是谁，那个可以让死人复活治好各样的医治行神迹那个人到底是谁。所以撒该这一个税吏，这个好奇的人，他个子太矮，所以呢他看不到前面的人把他挡住了，他看到一棵树，他就模仿其他的一些小孩子，他就爬到树的上面，他要小心翼翼地藏在那个树浓密的树枝里面，别人会笑话他，对吧？他不想让自己富裕的邻居看见他身处在那样的位置。但是耶稣看到了他，耶稣站在那个树的下面呢，撒该没有请求，没有寻找，没有任何的预期，但是耶稣说，撒该快下来，因为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到了撒该家之后，耶稣说出了那一句充满恩典的话，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神寻找人的工作不仅仅包括那些并没有期盼的人，神还寻找那些反对他的恩典，反对激烈的反对他事工的人。我们每一次读那个来自大树的扫罗的故事，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所发生的事情，你都会发现这个故事永远都不会失去魅力，因为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好像就像在高速公路上，你是开着65英里的速度，你突然发生了一个 U turn， 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当时的扫罗他决定要把基督徒逼迫到底，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他们全部的消灭。他不仅仅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还到了大马士革，他没有办法来安静的来冷静的等讨论这些基督徒，他在那里咆哮，他说这些人居然反对我们的祖先和法利赛人的传统，如果允许他们增长的话，那我们的领袖和他们的权威将不会受到任何的尊重。但是几天之后，这个在去大马士革这一个迫害跟随基督最厉害的仇敌被福音的力量触动了，之后教会获得了一个最勇敢的宣教士。这个本来是教会最大的迫害教会的力量，成为教会最大的资产。之后没有什么能够抑制使徒保罗的热情，没有什么能够扑灭使徒的保罗的热情。他被迫害，被鞭打，三次遇险，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侍奉神。所以当保罗当时还是扫罗，他对教会充满敌意的时候，也是他遇到人生拐点的时候，就像有一个大手突然握住了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个野马他要冲到悬崖之下。如果扫罗他一直过那样一个不认识神、逼迫神、逼迫教会的一个生活，他会掉到悬崖之下的。那个大手出来把他从毁灭之中拯救起来。所以基督出手完全的改变了那个凶恶的扫罗成为使徒的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腓立比那个地方有一个管理监狱的禁卒，我叫他典狱长，他是一个管理监狱的，可能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罗马的士兵，他也并没有寻求救主，他也不想要什么改变，他当时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传福音的 保罗和希拉下到监里，而且用木头刑具把他们的腿给绑上。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两个人已经被关到监牢里面了，他还把那个木头刑具绑在他们脚上。当然这有一个很深的属灵含义，保罗和希拉在牢里面，他们的腿部被那个木头的刑具绑住，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腿被他的脚被钉子钉上一样。所以这一个典狱长他是希望取悦他的上级，要羞辱保罗和希拉，这样的人怎么给他传福音？他的心对福音来说可能是非常坚硬的土壤，甚至可以说是一块石头。但是地震来了，监狱震动了。这个地震呢非常的神秘，因为监狱的门全部打开，连囚犯的锁链都给解开了。一个地震怎么能把囚犯的锁链给解开？这是个神迹啊。所以当时那个典狱长他颤抖的，长话短说，他信了耶稣，他受洗，全家都信主了。他邀请保罗希拉来吃饭，招待他们，他自己成了腓立比基督教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所以福音就是有这样巨大的能量，他展现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做不到。在今天他可能在一个幸福小组里面，可能在我们一个查经小组，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团契里面，在你工作中的一个对信仰有点好奇的朋友，这个人看起来对福音好像很远，但是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手上的事情要做好。我们在福音幸福小组里有一次，我们在聚会之后有人问圣经的问题，我们就把关于圣经的介绍发给他。然后其中关于圣经，有你对圣经是什么样的认识，对吧？其中有一个认识，这个圣经其实与我无关。所以有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有一个弟兄看到了，他说这样的人你拿他怎么办，他觉得圣经跟他无关。当然我发出去是因为有人愿意了解圣经，但有人确实对圣经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他，我们要做的，我就是传福音，回答信仰问题，我来做见证，我带着热心来传福音，我带着爱来跟他们相处。圣经跟他有没有关系？他的心有没有一天转向上帝？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为他祷告，感谢主。所以在基督的教会的历史上，充满了这些不希望被改变，没有在寻找恩典，甚至反对恩典的人，他们被上帝永恒的怜悯的膀臂所击倒，被上帝的手所抓住，他们变成敬虔的忠心的跟随羔羊的人，成了有君尊的祭司，他们将来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样引人注目的改变比比皆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国度，下面我们来分享这一个信息，讲到高抹。先知或者士师撒母耳，他用膏抹来向扫罗展示上帝的话。他拿出一个装有油的瓶子，把它倒在扫罗的头上。这个膏油呢，是用橄榄油，再配上一些一定配方的香料来调制成的香膏，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扫罗被立为王呢，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撒母耳用膏油来膏他，把神的话传给他。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一段有三个兆头，撒母耳提前把三件事情告诉扫罗，告诉他这些事情要完全的应验，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他们撤迁，撤出了扫罗，然后之后撒母耳呢公布了以色列国的法律，那是第三个阶段。所以这个膏抹呢是扫罗被立为王的第一个阶段。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膏抹代表着一个什么？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它表征着今天是圣灵的浇灌。 如果你尊重上帝的话，你愿意听上帝的话，追求耶稣基督，你要得到那个生命，你就可以得着上帝圣灵的膏抹，得到圣灵的浇灌，你就因此知道你的关乎你灵魂的事，关乎上帝的事情，因为圣灵他参透一切，他要把这些属灵的事情要告诉你。有的人说，我对信仰知道的太少了，我对这个虽然我愿意明白愿意了解，但是我知道的太少了。你知道上帝要引导你，这是在以赛亚书54:13的应许，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不仅仅是你自己要去了解信仰，知道信仰，上帝还应许你，你的儿女都要因着你大得平安，你的儿女都要因着你得着神的教训。你说我没有能力去做服侍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膏抹你的时候，圣灵浇灌你的时候，你就变得有能力。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因着圣灵的膏抹，因着神在你生命之中的作为，你会得到启发，你会得到上帝的启示和带领。所以你曾经想到过这个没有？你是一个重生的人，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就已经重生了。你是从水和圣灵生出来的，你从水生出来，你被洗净，你又从圣灵生出来，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你被圣灵所膏抹，基督要除去你的罪，他赐给你恩典，摆脱你过去那些罪对你的捆绑，你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你有从神，你将会有从神而来的恩赐。你所要的只需要让仆人先走，你站在那里安静的倾听。那第三件事，撒母耳对扫罗讲的第三件事，就是他要经历的改变。你知道第十章最开始这一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兆头？这些兆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其实撒母耳记第十章这些兆头跟大卫作王，大卫他写下过诗篇23篇，上帝对大卫的生活有特别的带领。其实上帝的对大卫的带领是对每一个跟随上帝的人的带领。上帝也帮助扫罗，在这一段讲到撒母耳高立扫罗之后呢，给他三个兆头，让他看到这三个兆头一一的应验。你知道这三个事情，如果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我们的信心会得到坚固的。你知道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看到一个真正的神迹，可以查考的，可以验证的，而且是那种超自然的，是神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教会的，你看到那个，你信心得到极大的鼓励。你知道神在今天还在行神迹，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使用圣经，使用教会来传扬福音，他也在做超自然的神迹，感谢主。所以这些兆头里面，第一个讲到扫罗要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要告诉扫罗他的驴已经得到了，已经被找到了，扫罗因着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安慰。就像诗篇23篇里第四节里面说过，在这些兆头之前呢，特别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讲到谢撒，他的意思呢就是阴影的意思，还有一个讲到拉杰的坟墓，坟墓象征着死，死和阴影。那两个人告诉扫罗，你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好像正好就对应着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之后他又碰到几个人拿着这些3只山羊羔，3个饼1皮带酒，这什么意思？ 而且他还要经过非利士人的防营，这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那个时候啊，非利士人刚刚被撒母耳带领着以色列人，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刚刚把非利士人打败过。他们是非利士人，那时候不敢进攻以色列人，但是在那些两个民族交界的地方啊，有一些防营，那里是敌人，以色列人的敌人。但是扫罗就经过那个地方，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第三个兆头，第三个兆头讲到，有一帮先知，你知道当时有一些先知学校，撒母耳呢，他带领很多人来敬拜神，来一起来寻求神，追求上帝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在会幕的地方，或者在那些敬拜神的地方敬拜神，他们就在路上，就在平时的生活之中也敬拜神。就这样一些人呢，遇到了扫罗，扫罗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和这些人就一起受感说话来赞美神，他就变成了一个新人。这里的我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新人这个词，这个其实应该翻译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更好，因为这个新人跟我们新约里所说的新人还不一样。大家知道扫罗后来失败了，对吧？上帝对他有带领的工作，上帝带领大卫，但是大卫后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扫罗后来是背弃了上帝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讲的扫罗在那个时候他是跟随神的，他心里还是谦卑的，他那个时候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三个兆头，连时间连地点连细节的内容都清清楚楚地讲清楚，让扫罗在经历之后他可以有信心，有坚固的信心去侍奉神侍奉人。之后呢，我们知道扫罗后来其实也做了很大的事情的。扫罗在他做王的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是配合先知撒母耳引导子民来全心的跟随神，来走神的道路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好的。所以旧约时代呢，只有先知、士师、祭司才有神的灵的同在。所以当时那些人看见扫罗就非常奇怪，他们就说：“扫罗也和先知同列吗？”他们就很奇怪，因为扫罗以前是个对信仰一点不感兴趣的人。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人不知道撒母耳的，先知撒母耳在传讲上帝的话，治理百姓，代表神治理百姓，他居然连先知撒母耳都不知道。这个人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人们很惊讶，他这个时候就和先知同列。那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呢，也是撒母耳在预备人心来接受扫罗是一个被神所选召要使用的人。所以要做领袖来侍奉神的话，要带领神的子民来侍奉神，不是靠单靠着人的智慧能力，靠人。这扫罗他的个子比一般，比当时的以色列人都一般要高一个头，又长得非常的英俊。但是你要做神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你需要神的灵的同在。所以今天也让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智跟意念，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跟信心。我们做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就是属灵征战，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神在前面征战。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结果很惨，但是我们靠神，有的时候我们很惨，但是我们看到神把我们提拔起来，我们在高处行，神让我们做很奇妙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不能知道上帝与你如何的同在，你要想一想上帝是跟我们何等奇妙的同在。如果你顺服的话，你可以就可以享受迦南美地那美好的出产。上帝的灵会引导你忏悔自己的罪，让你心清守节，让你有一个谦卑的心可以抓住基督，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今天的新人是比扫罗他那个时候的成为另外一个人更不得了，更高意义上的一个新人。因为你将重生，你会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在耶利米书里面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今天的所有的属神的百姓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要与你们立永远的约，要施恩给你们，绝不转离，又要把敬畏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不离弃我。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朋友说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你知道你现在确实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一天上帝要做一个创造的工作，他要做一个再次的创造，他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一个新造的人呢，是有基督的形象的。所以那一天你因着上帝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帮助，你就可以基督徒，你就可以来改变。你有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这个第二次创造，上帝正在做第二次的创造，创造很多的新人，上帝在这些新人的身上消灭罪的权势，让这些人进入另外一个国度，让这些人可以生命服侍神，他们可以凭信站在属天的高原，他们的心更高之地，神会带领他们往高处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国高摩以及上帝要在你身上所做的改变。真的来思考上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能够改满足你生，无论它是什么，你的生命之中可能有一些污点，但是在上帝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污点洁净，上帝要把它洁净。你可能正在对，但是上帝的话语要把你洗得比雪更白，重新生活，摆脱那些罪对你的捆绑，那些污点没有办法再牵绊你。有的人可能你面对生活还是非常的困惑，他可能在困扰你。对于不认识上帝来说，生活就像一团乱麻。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认识上帝之后，那一位有智慧的神，他要帮你找到线索，他要解开这个迷宫。在你的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只能看到苦难，但是认识上帝的人，他看到苦难以及上帝与他的同在，以及苦难之后的祝福带来生命的时候。所以看今天的这个社会，今天的这个世界充满着黑暗、邪恶、纷乱、嘈杂，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着，让每一个爱神的人得着好处。神要让那些追求他的人，让他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们，这些人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让我们不要忽视上帝的话。我们在主日听到的时候，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请相信我，圣经里有适合你的内容。在顺境之中无聊的人，圣经里有适合你的内容。在逆境之中绝望的人，圣经里有适合你的内容。圣经有适合你的内容。就像有的时候你好像生活之中好像丢了一把钥匙，你需要一个锁匠来帮你配一把钥匙，把那个门，把那个抽屉打开。圣经里有开每一扇门每一扇抽屉的那个钥匙。上帝会帮助你，弟兄姊妹会帮助你，大家来一起读经，一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那里倾听听上帝的话。神的道，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撒母耳高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其实非常爱扫罗的，但是不幸的是最后扫罗是让他的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如果上帝高摩的人，神祝福给一个年轻人，祝福给一个寻求上帝的人，你要抓住神。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你不要像扫罗一样，上帝对你说我要赐福给你，年轻人，你已经接受我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你已经把你自己给我了，从今之后我要安慰你，我要祝福你，鼓励你，使你成圣，教导你，使你成长，到那一天我要收回我的珠宝的时候，你就是我的珠宝，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 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宣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宣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说成了，已经做成了， It's finished。 我是我的主的，我是属耶稣的，他是属我的，我的主拯救了我，我跟随他。愿上帝围着基督的缘故，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出这样的成就，在你的生命之中做神国度计划所展开的工作，做圣灵膏抹的工作，做生命更新的工作。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来分享一个，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个事情，我来分享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在讲到的最开始提到了耶利米书的十二章，那里面有一个解决中东冲突、解决阿以冲突的一个终极方案，就是你们要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归向永生的耶和华。2000多年前，这一位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在平安之城耶路撒冷城边上的那个哥哥他山上，他在十字架上，他自愿为救赎背离他的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让那些远离神的人因着他自己靠着他的血可以跟上帝重新的和好，可以跟上帝重新的亲近。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 家里的人。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所以真正的彻底的巴以和解，不是不能够，我们知道，我们几乎可能所有的人都说，武力和政治的势力没有办法解决阿以的冲突，只能靠人类的救主。我们真是期盼着主的再来，但是在预备主来的日子里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如果殷勤学习耶稣基督表明的生命之道，他们一同敬拜上帝，活在神永恒的爱里面，他们就可以有平安。在以色列的第三大城海法，海法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内坦雅士，这个地方有一个以色列的圣经学校。从2014年，他们就开办了阿拉伯裔和犹太裔的基督徒混合进修的一个硕士班。就这些人有的是传道人，有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他们在一起来学圣经。在第一期的里面，2014年开始的，当时有13个阿拉伯人，11位犹太的，他们很多都是牧师啊，11位犹太人，就像耶利米书所预言的一样，他们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有一位牧师说，我进到这个课堂，我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震惊，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他就感觉到他在，因为这个事情以前没有的，他感觉他们在实现先知的预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在那个不是在全地实现了，但是就在那一个地方，就在那个课堂里实现了。他以前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地上的天堂一样，在那里有一半的阿拉伯人，有一半的犹太人，所以这个两个世仇民族的地，他们本来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弟兄。这些人因着共同领受基督的恩典和真理，超越了民族隔断的墙、历史的冤仇，在那个课堂里面被化解。 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归为一体，他们甚至可以一起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敞开心中的伤痛，用神的爱来彼此的宽恕跟医治。每一个人在与主的关系，在与人与人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大的长进。所以在结业的时候，这些阿拉伯和犹太的弟兄们，他们一起祷告，一起领圣餐，彼此洗脚。就像诗篇133篇所说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的时候无法相信，这两个民族的男人，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享受在爱、喜乐、和平里面的和睦相处和共同的侍奉。在人做不到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这些牧师，他们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撒母耳。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或者那些弟兄回到自己的教会，他们去教导教会里的年轻人，教导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带着神的应许，彰显着基督化仇为爱的那个十架的大能。他们现在在预备着主的再来，教会在合一，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之间在和解，在那个小范围里的和解，主要再来，中东和世界的和平有这样一丝曙光。我们知道主要再来，他有主权，他要成就一切的和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幸福小组的拜师的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跟随耶稣，我希望我能够像撒母耳在扫罗身上所做的，我要为了你，为了你自己，为了你以后的未来，也为了这个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祷告，可能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的祷告，我要劝你，你来跟随耶稣基督。为着那些流泪撒种的幸福同工，我们已经结束了4次聚会或者5次聚会，好多的弟兄姊妹在流泪撒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也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为你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为着神，我们的主他乐意拯救，他喜悦来祝福你，好不好？我们下面请敬拜团队来上来，愿上帝的灵来引导你，让你说我愿意站在上帝的这边，我愿意你来接纳我的时候，我愿意来让你接纳我，你要洗净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要被洗净，你更新我的时候，我愿意得到更新，我来到你的面前，来上帝的面前，来到神的家里说，就像那个浪子说，我的父啊，我得罪了天和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但请接纳我，再一次的接纳我。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凭信站在属天的高原，你的信心将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你往高处行。
好，感谢主，请大家起立。非常感谢田军弟兄美好的信息，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也听到神的话语，并且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向神而行。我们来唱第一段和第四段。
就住你，我想高处行，就住。 我们一起祷告。创造我们的主，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也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主，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你定义赐福给你的孩子们。当你的儿子们和你的女儿们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心喜乐，你的心也喜乐，因为你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一起来敬拜你。主，你是喜乐的源头，你是平安的源头。主，你第一赐福给你的孩子们，你让我们受造是要领受你的恩惠，不是承受罪恶的咒诅。主啊，谢谢你定义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把属天的荣耀赐给我们，把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甚至说，你这小子们，父要把国度赐给你们。主，这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常常为几头驴伤尽了心。我们寻找，我们寻找，我们再寻找，我们要寻找那几头驴。可是主，你居然把国度要赐给我们。几头驴会过去，但是你的国度永远不会过去。主啊，你抬起我们的头，让我们仰望你荣耀的宝座，让我们的心不被几头驴所缠住，因为你在你的圣山上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膏油在我们身上，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的道就是纯净的活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心，你的膏油可以治愈我们心中的伤痛，你的圣灵从我们的里面来洁净我们，光照我们，去除我们里面的忧伤，我们里面的下沉，我们里面的忧闷，我们里面的伤痛、绝望和孤单。唯有圣灵从我们内心深处来转化我们的生命，只有圣灵从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内心的一切的挣扎。别人只看到我们的外表，但是主，你知道我们内心，你数过我们的头发，圣灵参透万事，连我们心灵深处一些隐藏的奥秘都参透了。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乎那几头驴，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儿浇灌每一个是你的孩子们。我们心中忧闷的，主啊，你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我们心里面一团乱麻的，主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生命有方向有秩序。我们丧失了起初爱的人，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失迷了。主啊，你呼唤我们，圣灵里让我们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回到你的面前，重得救恩之乐。我们离开你太远了。主，在我们的里面，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有新的心思和意念，有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墙垣，但是主，你能，你住在我们的里头，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的圣灵要加赐力量给我们，要拆毁夫妻之间的墙垣，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垣，拆毁群体群体之间的墙垣，拆去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墙垣，拆去国与国之间的墙垣。父啊，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这个世界，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一切的羞辱、鞭打和死亡， 当我们拒绝你儿子的时候，我们只能把我们的儿子和女儿送入战场，流血死亡，死得毫无意义。只有你儿子的血才能洗净我们天堂中的亏欠，也只有你儿子的血能拆毁人员之间的墙垣。主啊，你怜悯中东的那些相互屠杀的人们，主啊，愿他们回到你儿子的面前，唯有你儿子的血来成就和平。主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也充满了征战，主啊，唯有你的血能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平稳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已经开始这伟大的圣功，让幸福小组的勇士们不断传着和好的福音，只有你的福音进到我们心灵深处，在推倒我们里面的墙垣，除去我们里面的怨恨和苦毒。主啊，愿这和好的福音在大华府地区广为流传，让千万的灵魂回归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这期的幸福小组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还有我们 best， 主啊，愿你圣山的灵把你的爱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和我们一样的饱得你的慈爱，你的宝血大有功效，能除去你内心深处一切隐藏的堡垒，一切的墙垣，让我们在你里头享受救恩的喜乐。感谢主，你祝福这儿的每一个属于你的人，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呼召、盼望和使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感谢主在我们中间，祝福你的孩子们，还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